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34课。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江重生，非常高兴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小仙之书这个课程中相会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是查考撒加利亚书，这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四讲。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前面三讲的内容啊？我们在前面三课里头呢，我们看到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回转，因为悔改是复兴的基础。然后呢，他就借着八大异象把以色列将来的遭遇预言出来。而在宣告八大异象的后两年，先知更加借着一个问题向以色列人预言他们的未来，这个呢就是四大信息的预言了。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四大信息的研讨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大信息它的历史背景。经文呢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七章的1-3节那里。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518年，那也就是大力乌王的第四年，先知自从在两年前从神领受了八大异象之后，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已经开始了，并且还有两年就可以完成这重建圣殿的工作。那个时候从伯特利有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地，他们来恳求神的恩，并且呢讯问祭司，也就是约西亚和其他的人，讯问先知，也就是撒加利亚和哈该，问他们有关五月间哭泣斋戒的事情。为什么从伯特利来的人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呢？原来呀，伯特利在以色列王国前是一个偶像的中心，也就是拜偶像的中心，以至于以色列王国以后，伯特利呢他们才停止了拜偶像的活动。而且在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之后啊，他们就时常的遵守一些纪念亡国时候的特别事迹。可是在大力乌王的第四年呢，就是诸师兴旺，以色列的移民他们得到重归故国的这个恩准，而圣殿的重建工程呢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处都显示出了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呢，伯特利就派人前来耶路撒冷讯问，究竟他们是不是仍然需要保持哭泣斋戒，纪念以前国家的悲惨的事情。究竟从伯特利前来耶路撒冷的是些什么人呢？而他们进食悲哀的又是些什么事情呢？首先关于代表团两个人的身份，解经家呢他们认为从他们的名字我们可以有大概的了解。沙利色，这个呢实际上是巴比伦的名字，因此这个人呢是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人。另外呢利坚米勒原来的意思是王的朋友，那么解经家相信呢他们必然是伯特利的首脑人物了。第二，他们所问的有关进食悲哀的问题是对那四个国家悲剧的纪念日，如果以发生的月份先后来排列的话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次序呢是这样的。第一呢是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586年的4月，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大军攻破。那么第二呢是在主前586年的5月，一个月以后，圣殿、皇宫和全城被焚毁，因为耶路撒冷呢一直是陷在火海中数天数夜的。那么到了主前的585年7月，省长基大利被杀。最后呢在主前588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18个月后城破。从伯特利来的人他们所讯问的就是在新的时局里头，他们是不是仍然应该为这些国家的苦难日而进食悲哀呢？因此神就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启示了他的四大信息。而在这四大信息里头，前两篇呢是消极的，也就是说是反面的，是责备 和警告。后两篇呢是光明积极的，也就是正面的，那是有关复原的保证和安慰。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呢是有关责备的信息。神很清楚地表明他不喜悦以色列人的悲哀。在撒加利亚书七章四到七节那里，有关伯特利代表团所发的问题可以说是撒加利亚书第七第八章的序幕。神透过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借着先知向全国的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意，并不是只是单单向代表团而说的话。究竟神借先知向以色列人启示了什么教训呢？我们看看第七章的第五节，神这样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神在这句话里头责备的就是以色列人在遵守纪念国家沦亡的日子和事迹的时候，他们只是强调外表的哭泣或者禁食，忽略了出自心灵的痛悔。以色列人的哭泣斋戒节日只不过是留意一种宗教仪式而已，在这种宗教仪式之中，他们所怀的是虚假的敬虔，他们的悲哀只是为了家破人亡，是为了神的惩罚而伤痛，可是呢却并不是为了自己所犯的罪而哀伤。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禁食悲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向神进食的，因此这种态度实在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神就以三个问题来责备以色列人了。第一个问题，他们的悲哀并不是向神发的。第二个问题，他们的生活只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神而活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引致国家破亡的起因呢，是因为他们从前在兴旺的时候并没有听从先知的话语，以至于引发了神的惩罚，结果呢以国破家亡而收场。神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责备反映出以色列人应该以前车之鉴汲取历史的惨痛教训，那么他们应当听从神借先知所说的话，并且要醒悟过来为神而活。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了，这也就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所显示的，神喜爱听命胜过献祭。弟兄姊妹，相信从神对以色列人的教训里头，我们已经可以学习到很宝贵的功课了，那就是神看重我们并不是我们外表的宗教虔诚或者宗教仪式。我并不是说教会里的侍奉或者积极的信仰活动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神更加看重我们对他话语的听从，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在牧养信徒的时候，应该向信徒强调听从神话语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研讨撒加利亚书四大信息中的第二个信息，那是有关神的警告。神警告以色列人，他们所以被驱散于万国中，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八到十四节就记载了第二个信息。让我们先看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八到十节，这一小段的经文主要是有关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以色列人败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罪，因此复兴呢必须从认罪悔改开始，而以前先知的信息就非常强调道德的生活，因为道德和信仰是不可区分的。过去神对列祖的话现在仍旧有效，首先正义是必须的，因此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按治理判断，那就是必须要按着实情公正来判断。 因为只有公正的司法才可以维持社会的安宁。另外，神也要求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这里慈爱的意思呢，是指的同胞手足的亲情。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种慈爱来爱别人，或者以这种爱来维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促进我们对社会关怀的心，那么我们就会乐意的看顾无助者和寡妇孤儿，人与人之间就能够以诚相待，就能够防止欺压或者谋害他人的事情了。但是以色列人对神以上的吩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在撒加利亚书七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反应就是悖逆不听。这一小段的经文所反映出来的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前，他们在道德方面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并不肯听从神的命令。相反呢，他们好像牛不肯负轭，反而是扭转肩头，更加是塞耳不听，故意拒绝先知所传有关神的话语。因为他们的心好像金刚石那么硬，实在是无法加以改善。虽然以色列人的心硬如金刚石，不过神仍然继续的呼唤他们。神的启示可以说是已经足够使到以色列人明白他的旨意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却一再的拒绝听从神的话语，因此神最后只好放弃他们，不再施恩，并且大发烈怒。因此从撒加利亚书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我们看到神要借先知宣告他的审判。神怎么说呢？神严厉的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神审判的另一方面就是必不听以色列人的呼求。神继续的说，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这里的旋风呢，可以解释为暴风或者暴烈的旋风。换句话说，神的烈怒就好像暴风一样，把以色列人吹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之中，他们的遭遇就会变得非常的悲惨。另外，以色列地本来是荣美之地，是美好之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以致神发烈怒，结果神就使这个地成为荒凉，不再有人居住和往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过撒加利亚书里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信息，正好像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过的，头两个信息的重点是反面的，也就是消极性的，分别是责备和警告的信息。不过到了第三和第四个信息呢，却是着重于积极性，也就是正面的，因为他们所宣告的是复兴和安慰的信息。现在让我们来思考第三个信息，这是有关耶路撒冷必然复兴的信息。有关的经文是从撒加利亚书的八章一节到十七节的。我们先来集中的看看神对复兴的保证。在第八章的一到八节那里，神透过两个信息使以色列人产生了极大的安慰、鼓励和喜乐，因为神向他们保证施恩，而这正是以色列复兴的保证。我们从内容来分析第三个信息的保证和第一个意象，也就是撒加利亚书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那里有六方面的共同之处。首先，第一个共同之处是神必为锡安极其火热，并向他的仇敌发怒。火热这个词呢，原来是用来表达一种很热切的感情和激动的情绪的，但是呢，它也含有忌邪和愤怒的感情。神对以色列的爱使他记恨外来的那偏邪不正的影响，因此神的烈怒必然会彰显在以色列的仇敌身上，因为神必定会消弭一切导致以色列堕落的阻碍。第二，我们看见重回耶路撒冷的保证。神这样应许说，我现在回到锡安。在过去，神曾经离开以色列，可是他现在必要回来，而且呢，是 必会成就的事。以往他让他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呢，一切都要复兴，因为神的荣耀将会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信息的保证和第一个意象第三方面的共同之处，那就是耶路撒冷必平安喜乐。接着我们看见先知描绘出了一幅弥赛亚时代的情况，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必然是国泰民安，是丰盛发达。在以色列地，老年人可以安逸地坐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不受侵扰，孩童也能在街上嬉戏，再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点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继续向选民保证，到那日，以上所讲的那些有关国泰民安的事必然成就。不过呢，在那些归回者的眼中，也就是在那些剩余的民的眼中，是去看为稀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认为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神以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样的话作为反问，表示呢，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神必定会成就复兴大事。接下来第三个信息的保证和第一个意象第五方面的共同之处，神必从各处救回他的选民。神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在这里呢，意思是指的要招聚保守和眷顾他们，使以色列人得以平安重返故国。这里所说的东方和西方，是指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也就是遍地的意思。这也就是说，神要从遍地招聚分散的子民归回，这也就是神选民将来蒙福的保证。接下来最后一个第三个信息的保证和第一个意象的共同之处，也是第六个共同之处，以色列人必作神的子民。神是必作选民的神，神向他的子民保证说，我要做他们的神，而以色列人也必然会做神的子民。有关这个预言呢，是必须在弥赛亚掌王权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应验的。犹太人虽然在主前536年归回了本土，但这不过是部分性的应验。在耶路撒冷必然复兴这第三个主题之下，神除了对以色列人发出保证以外，神同时也向他们发出了劝勉。我们现在来看撒加利亚书8章9-17节，神到底劝勉以色列人什么呢？那就是劝勉他们应当努力重建圣殿。这个劝勉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劝勉的第一个部分解释以前困苦的原因，在主前535年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可是在主前533到520年之间，以色列人并没有积极重建圣殿，以至于圣殿的工程被搁置，因此呢，也导致神不降福于他们，以致他们生活困苦，被仇敌所攻击，所以以色列人失去了平安，他们困苦流离。第二个部分的劝勉呢，是现今的保证，也就是日后蒙福的保证了。神怎么向他的子民保证呢？神这样说，他们必平安撒种，因为那个时候呢，必不会再有战乱，大家可以在平安的环境里头重建家园，并且可以从事生产。神也使天降甘露，使他的子民可以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这样神就把咒诅化为了祝福。因此呢，神鼓励他的子民不可惧怕，因为神要祝福他们，所以神勉励他们只管放胆努力地完成圣殿的重建工作。接下来我们看劝勉的第三个部分，那就是计时的行善。这个呢， 实际上是蒙福的途径。神进一步的重申，以前他定义降祸，但是现在他却定义施恩。以前降祸是为了刑罚和管教他的子民，而现在所以要施恩给他们，为的是要成就他们。但是神同样的很重视他的子民在社会道德方面能够培养良好的德性，比如说与邻舍有良好的关系，与人相处要有诚实和正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睦和互相亲爱的。因为真正的信仰生活不只是敬拜的礼仪，良好的道德生活在生活上的见证也是十分的重要，这也就是蒙福的途径了。弟兄姊妹，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里头的第四个信息，那就是忧伤将要变为欢乐的信息。有关经文是撒迦利亚书8章18到23节。严格的来说，最后的信息才是回答伯特利代表的问题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先知仍然在预言将来弥赛亚国度的欢乐。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得到神充分的福乐，因此呢，他们不再需要进食，而是将要活在欣喜之中。伯特利来的人原来只是问五月和七月的进食，但是神在这里回答说，除了四月五月的进食以外，连七月十月进食的日子也必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原来呢，十月呢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而四月呢是耶路撒冷在战败中投降的日子，所以这些都是纪念耶路撒冷败亡的日子，因此才有进食悔改的行动。但是这一切呢都是要过去的，以色列人必须展望民族中心的前景。所以神呢是在以赛亚书65章19节那里就宣告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在经文2章11节那里，先知已经预告过，将来外邦列国必会前来耶路撒冷恳求神的恩。那么现在呢，先知再重申神的这个应许，说将来神与选民同在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国在弥赛亚掌王权的时候，世界各国将会前来耶路撒冷寻求神的恩。以赛亚书2章2到4节曾经预言过这种情况，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为什么世界各国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万国将会确认耶路撒冷是求平安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这里的10个人呢，并不是真的指的10个人，是指的所有的人，或者是无数的人，他们呢都是向往神所赐的福，所以他们要群起来跟从以色列人，因此大家都要寻求神的赐福。先知在这里很明确的说明，以色列是普世的盼望，他们也是福分的导管， 把神的福分带给世人。其实呢，这也是今天教会在世上的职分，因此我们应当把神的恩典向世人传讲，吸引万人来归主。其实这段经文所显示的是世人因渴求主恩来寻找属神的人，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今天教会的领袖，我们实在应当教导和带领信徒努力奋起，准备帮助和带领那些要寻求救恩的世人得以认识神，以至于可以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课程呢，专门为你预备了课程的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再见。